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在这里聆听神要向我们说的话，即借着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到第五章二十一节，是很长的一段。我做这个 PPT 的时候，对不起，就忘了这样的一个经文放进去，所以呢，要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啊。我知道每一个人的手机都有你的圣经，这是以弗所书。我们先看第四章，从第十七节到二十五节，我们先念这个。或者这一段就请大家听我念好不好？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圈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那你们从念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好不好？你们所以，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求你在我们当中，当你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充满喜乐。主，我们来到这里敬拜你，你是我们心中的王，我们将所有的荣耀都归你。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蒙你的悦纳，奉主的名，阿们。以前有一套电影叫做莫问我是谁，是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一个片段。人 没有了自己的身份，不要问我是谁。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敢问我是谁。我是谁？当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回答？我有一次在印度开会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对当地的一个领袖有一些的挑战，他就站起来指着我问我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你以为你是谁？敢来向我说怎么样的话？那我就不慌不忙的就告诉他，我不以为我是谁，我知道我是谁。 I do not think who I am, I know who I am, 我知道我是谁。我是一个新造的人，在上帝的救赎的恩典底下，我的生命完全的被改变，我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可不可以怎么样的对自己说，我是一个新造的人？保罗打开了一个广阔的视野在我们的面前。做完了这个以后，当他让我们看到这个上帝国度的这个浩瀚伟大，上帝救恩的这个伟大的时候，保罗在将我们带回生活的现实。每一天我们都要在好像在打仗一样，上帝将我们放在一起，生命连结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将我们所有属灵的恩赐配搭起来。我们上一个礼拜不是讲这个吗？记不记得？做什么？就是操练我们里面有的哪一个爱。有了这个爱作为这个基础，我们从上帝哪里来的得来的那些恩赐就发挥出来。我们的恩赐配搭好了，整个教会能够发挥出来的影响这个世界，影响我们周边的人的生命的力量就释放出来，那我们才可以作为人性革命的怎么样的一种生命的示范。我们要改变人类不断堕落的历史的这个轨迹，我们要将这个轨迹改变向着另外一个方向。在属灵的征战的当中，我们要成为上帝阵旅的一队军队，跟那个空中执政掌权的来交战。但是我们也知道，无论是多么大的一个军队，将领士兵的数级可以说是最决定性的，他们是否强悍，是否训练有素，是否遵守军纪军纪，都决定了整队军队的作战的能力。有一些庞大的军队，人多势众，表面这是阵容鼎盛，但是一交锋的时候啊，就不堪一击。就其原因，也就是个别的单元这个数级低劣。在中国的历史上面，一场最有名的败仗是什么？就是淝水之战。有没有听过淝水之战？ 啊，听过啊，这是东晋的时候，苻坚 OK 从北面南下，公元384年苻坚带了90万的大军进攻南方的晋朝，要一举灭了他。当时谢安只有8万的兵马，能够投进去战斗的只有7万。苻坚到了那个淝水，摘下了好雨，这是说只要我命令我的骑兵将弃马的这个鞭投进这个河中，多不胜数的那个马鞭就可以断流，投鞭断流，是不是啊？这个成语就是出于这里的，有没有听过啊？有啊。谢安用7万的兵来跟苻坚90万大兵，这是以一敌十。谢贤这是最初被派带了8000的亲戚渡河，作为先头的部队与90万的大军啊交锋，结果怎么样了？8000个亲戚就能够扰乱了这个90万的大军，结果这个大将，他们的大将苻融被斩，苻坚中箭啊落荒而逃，90万的大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两个成语也是从这里出的 OK。90万大军惨败，为什么败得这么惨呢？其实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当中，虽然没有细节的去剖析这一场的大战为什么会失败，90万的大军为什么会失败，但是当他在告诉你这些90万大军是怎么样组合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告诉你这个军队一定败的，完全这90万大军完全是乌合之众，没有作战的能力。最有作战能力的就是吉属苻坚底下的27万的正规军。这个正规军怎么样了？经济非常非常松懈，训练懒散，带兵的占领，并且军官没有信念，没有打仗的信念，出战全呢是为了以后他们得到的利益是什么？没有战斗的能力的，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在我们属灵战争的当中，教会我们这个群体也是受制于相同的这个作战的规律，组成教会的个别的圣徒到底是不是善战的精兵，还是非常松散软弱无力的这个残兵？我们作为组成天国军旅的一个单元，我们自己有没有战斗的这个能力？保罗给我们看见这个广阔浩瀚的末世的景象以后，将我们带回了生活的现实。每一天我们所面对的就是旧有文化的处境，旧有的生活的方式，社会的关系，旧有的世界观、价值观，我们生活的习惯，哪些从前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行事的模式还没有消失，还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发挥它有的影响力， 发挥他的有活，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要做艰苦的肉搏剑。我们作为军旅的一员，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与其他的队员互相紧扣了？假如我们知道，假如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是紧扣的话，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成败的死都会影响其他的人，影响全队的军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关键性的怎么样的一个作用。无怪乎保罗在第七节非常迫切的说，所以我说，所以是连到上面，这是我们的生命一定要合在一起，生命相连，将我们的恩赐用爱去发挥出来。所以我说，说了我说了以后好像还不够，并且加一句更重的话，就是我在主里确实的说，确实的说的原文是非常重的。 Maturomai 用英文翻出来就是 testify， 就是见证，就是 witness， 或者 NIV 的翻译就是 insist， 就是我坚持。保罗就是用这个字来表达这个重量。 Maturomai 这个字其实就是 Mata， 跟那个 Mata 同一个字来的。 Mata， 我们的 Mata 是寻道者， OK， Matus， One witnessing by his death， 这是一个以他的死亡他的生命来做这个见证的。保罗就是好像说，我以我的生命来向你们做见证，我以我的生命来向你们说几句话，你们一定要与旧有的爱邦人外邦人的生命一刀两断。旧有的爱邦人的外邦人的生命的形态是怎么样的，在第十七节十八节全屈枉的心行事，心地暗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 John McKay 就是翻译这句话两节经文的时候翻译得非常非常精彩。 They live blindfolded in a world of illusionCut off from the life of God through ignorance and insensitiveness. 这是他说他们蒙上了这个眼睛，活在一个幻象的这个世界的里面。他们不但活在一个幻象的世界的里面，还蒙上他们的眼睛不要看。他们也可以说是不要看上帝真实的给他们打开的这个世界，他们不要看生命的现实，他们要活在一个幻象的他们想象出来的这个世界的当中。 OK， 坚持自己的虚妄，久而久之他们的理智 understanding 知识都昏昧 darken。就如先知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第五章所说的，你回去看这一段的经文，真的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写实。你回去看第五章啊，第五章怎么样说呢？这里说到人的心被扭曲了，扭曲了以后会怎么样啊？就是以暗为光， 以黑暗把黑暗说成了光明，又将光明说成了黑暗，以甜为苦，以苦为甜，也就是说将是非完全的颠倒了，并且以慈为常态。他们见到真理的光，但是他们坚持要将这个真理的光讲成是黑暗，要将它驱赶破灭。他们不但变得无知，更可怕的是他们的心被开化了，开化了 calcify， 这是我们的心变成了石头一样的刚硬。刚硬这个字很有趣的，就是 porosis， poros 就是 marble 就是大理石啊，我们的心就变成了大理石一样的刚硬， OK， 没有感觉，失去了良知的感觉，我们变得麻木。当我们变得麻木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用很多的生活上的契机来令到我们感觉我们还是活着，所以我们很多人就放纵那个情欲。John Stott 怎么样说？ Hardness of heart leads to darkness of mind, then to deadness of soul. 我们的心刚硬的，就导致理智昏暗，理智昏暗就引致我们的灵魂的死亡。怎么样的存活，持实活着，就是一种的审判。何况还要面对上帝的震怒了。要脱离旧有的生活方式，谈何容易？旧有的形式的形态，不但是在我们外边的啊，用那个习俗啦、文化的法规啦、价值的啊，将我们重重包围。其实旧有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成为我们的血，成为我们的肉，成为了我们自然的这个我。和合本的翻译说，我们要脱去这个旧人，穿上新人，给我们一种脱下那个衣服，穿上那个新衣，非常简单的，好像说的是一个外表的这个东西。其实当我们看清楚的时候，保罗说的并不是说这个外表的这个东西，而是我们生命里头的，在我们里面的，也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相。我们要穿上的，穿上是什么？我们穿上的就是新的人性，我们新的人格。脱去这个一词啊， apothesphy 根据一个解经家所说的，这是 put away， 这是将它拿掉，或者是将它驱进， imprison， OK， lay aside， get rid of， 弃绝啊，是这个意思。因此我们应该将它翻译为脱去那个旧人，应该是弃绝我们旧有的生命，完全的放弃它。我们要 turn around， 我们要改变，悔改就是 turn around， 我们要回转，转到一个新的生命。保罗用脱去穿上，其实是有这个道理的。穿上 是什么意思呢？圈上就是 furnish， furnish 呢就是好像你搬去搬一个新家， OK， 里面放新的家私在里面，这个就是 furnish， 这个就是 endosatisfy、啊、我们又弃绝旧有在我们生命里面旧有的东西，然后将新的这个东西搬进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费了这么多的存血去丰富脱去和村上的意义，乃是要表明生命的变化不是在外的外面的，而是在里面的。保罗在23节说，我们的灵我们的心怎么样啊，要改换一心， The spirit of our heart and mind has to be renewed， 改换一心。圈上新人在24节保罗进一步的阐释，就是圈上，圈上什么？圈上上帝的形象，圈上上帝在基督里表明的哪一个生命的样式，也就是回复到上帝创造我们的哪个时候，他要创造的哪一个人，我们就是有上帝形象的哪么样的一个人。我们整个生命的追求目的就是要像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生命完全被上帝按他的旨意重新的来塑铸塑造塑造。Recreation of our life， 生命重新的塑造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保罗在24节做了一个对比，旧人活在虚妄的当中，充满了欺诈，新人活在上帝真理的当中，活出的是什么？我们活出真理。旧人扭曲了美善，使明明是暗的黑暗的我们称为光明，使光明的称为黑暗，颠倒那个公义。新人怎么样？新人就是将真的仁义上帝的公义活出来。旧人以前被那个情欲所驱控，活出的是污秽啊，不知道怎么样去制止我们自己。新人活出的这是神的圣洁。从实际的角度来说，从最明显到最内在的，保罗将一连串的生命的操练列出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了以后了，我们假如要成圣，我们的生命是要经历操练的。我们不是单单来这里做一个半小时，在这里敬拜唱唱美好的诗歌，享受啊牧师啊我们讲来觉得非常非常动听的一堂道，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不断的转化，然后就成为圣洁。不是的，我们要将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里面，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发酵，发挥出它的力量，改变我们的生命。而我们的生命因为里面发出来的动力，我们不断的经历这个生命的操练，那我们就改变。我们是要经历生命的操练的。我们已经弃绝了这个虚假 falsehood， 就要实践，实践这个真实，真诚诚实无畏无畏。最实际的这是什么？与人说说实话，这里说实话就是说真理， speak the truth。 不要再戴上我们的假面具。我们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常常都觉得需要戴一些假的面具来掩饰我们自己里面的很多的恐惧。我们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脱下了这些，不再恐惧，我们要彼此以诚相待。为什么？在我们这个群体的里面，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个，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一切都是要说，以说真理，做真实的人作为开始。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我们整个生命的方向是怎么样，我们明白到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是完全属于我们的主。我们所讲的话不单是代表我们自己，更是代表我们的主，也代表整个群体。假如我们的言语行为在人家看来是污秽的，那我们就不能够为我们的主做见证。不单如此，我们还羞辱我们的主，也影响了这个群体的 credibility。 所以保罗特别的着重说话，我们说话怎么样？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淫食妄语和讥笑的话都不相宜。5章6节，虚口的话是属于哪个博弈啊？悖逆之主。言语不仅仅是一种全新的媒介，它是我们内在生命的表达，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因为我们说出来的话可以发挥一个很大的威力的啊！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清理我们的虚伪虚假，清理我们的言语，进一步的就是清理我们里边有的生命的残渣，这是我们里面有的愤怒、苦毒、恼恨、愤怒乱闹、违叛，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这一切都是从我自己要执着我自己，我执，坚持我们自己的权利，常常觉得我们受到亏待，我们要为我们自己取回这个公道啊！这个我执是一切的痛苦的根源，由愤怒、苦毒，就生出什么？生出浪闹、违叛。再进一步，我们要清理多年来的控制我们的情欲啊，在两处的地方，在5章3节，淫乱、污秽、贪婪，与5章5节，淫乱、污秽、贪心，保罗将三件事连在一起，重复了两次啊。凡是重复的，一定是重要的。他将这三件事连在一起，淫乱与污秽是同一类的，这个不难理解。但是为什么贪婪、贪心要跟这两类连在一起呢？贪心的原文是 pleonekia， 这个字非常传神，我也跟大家解释过了。ekia 就是拥有， pleon 就是更多， pleonekia 就是拥有更多。当你拥有更多以后，你还是要再要更多，得到了更多了再要更多，这就是贪心，拥有更多。OK， 这个是 一种失控的欲求，跟那个淫乱一样的，就是被我们的情欲所驱控。我们一定要将这些败坏的心情清理撇弃，一切都清理好，好像将我们的垃圾清掉一样。清理败坏动力一定要来自什么？来自苛求。假如我们要将这些垃圾丢出去的，那我们一定要有一种苛求，就是将新的东西灌注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啊，就是新的生命，新的人格啊。因此保罗就鼓励我们怎么样啊？操练生命，操练什么？就是效法神，让神的形象活现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唯一的途径就是效法基督。你们学了基督，在第七章二十节里面说，你们学了基督 OK， 学了基督，这个学这个字不单是学了基督的教训，还是学了有关于基督的这个恩典是怎么样的浩大，而是学基督这个本能 Christ the person。 也就是说，我们紧紧的跟随基督，就是好像一个门徒跟随一个大师，他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做什么，学他生命的榜样。二十一节，你们听过他 You have heard him， 仿佛圣徒，就是好像使徒一样，见过主，亲眼的见过主，亲耳的听过主的话一样。对，保罗怎么样的说，你们听过他，不是听过有关于他的生命是如何如何，而是听他的话。你们听他的话，学了他的真理，就是将他的真理放在你的里面。 In him you were taught， 我们将我们自己放在基督的里面，也将那个基督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 In him you were taught as the truth is in Jesus， 因为真理就是在基督的里面。新的人性，新的人格，新的生活模式，这是基督耶稣的生命。我们要完全与他认同，让他的生命内化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这个很自然的，我们活出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爱上这个生命，觉得越活出这个生命，我们里面不知道怎么样呢，就有一种的喜悦。真的弟兄姊妹，当你活出良善的良善的时候，你里面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喜乐。当你将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就算受到压迫，你里面还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我们之所以能够怎么样做，我们之所以里面有一种很大的一种的渴求，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怎么样的好，而是有圣灵已经烙印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圣灵的印记不单是我们得到救恩的这个凭据，这个保证，而是一座生命的坐标，一座生命的坐标啊。我以前很少用那个指南针的，这是走进了这个 这个朝阳公园啊，我有一次就迷失了。这个朝阳公园很大了，是不是啊？啊，走来走去了，不知道走哪个方向才对，才能够出到那个西门。然后我就忽然间就想到用这个手机的里面的指南针啊，按照这个指南针就走出来了。我们的生命也需要一个指南针，圣灵这是我们生命的指南针，带领我们走哪一个方向，叫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光明，什么是暗昧的事，也给我们生命的一个滋养，叫我们能够结出良善、善、公义和诚实出来。我们大有把握的做这些事，乃是因为我们的心受到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能够花一点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安静，然后求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内住在你的里面，让圣灵掌管你的生命。我们要不断的求圣灵来到我们的里面支配掌管，我们才可以让圣灵有他应有的空间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发挥他的影响力。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给圣灵空间，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用很多其他的垃圾塞进去，我们不给圣灵空间。无怪乎我们的生命增长得很慢，太慢，有很多还信了主很久，还在信主的起步的哪一点原地踏步。我们要求圣灵充满我们，让圣灵充满我们，不是像一些非常极端的一些灵恩派的来一样，就为了彰显什么样的大能大力，不是，我们要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旧有的生命，让我们愿意谦卑，愿意顺服，学习怎么样的顺服神。我们讲的可以非常轻松的，就是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顺服，我们唱诗不是怎么样唱吗？但是顺服各位弟兄姐妹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我们要学这个顺服，我们一定要学到底顺服是一回什么样的事。假如我们要学的时候，我们要从哪里开始？我们这是一定要从顺服人开始。今天我们最难的就是顺服人，你要我们顺服教会的一些领袖很难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意见，是不是啊？但是这个是我们生命操练的一部分，我们要顺服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把下一堂我就讲这个了，我们要彼此的顺服，这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但是神就是要我们先从彼此顺服来学习顺服是什么意思，然后再进一步的真的是顺服神。我以前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了，每一年我都跟我的学生去退休，我们去一个地方，就是常州的一个天主教的退休的中心。以前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修院，有很多神学生天主教的这个修士在里面就受训练。他们当中有个校长，这是一个院长啊， 在哪里，这个院长没有学生的时候他还住在哪里，他住在哪里做什么，打树了，清理这个行地了，你看起来就是好像一个工人一样。我有一次就跟他谈话，他一谈话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学问不得了，不得了，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然后我就问他，以你怎么样的一个有学问的人放在这里，已经十年十五年在这里管理这个退休中心，以前本来是一个收院，现在一个退休中心，服侍的通常都是基督教的。我说你怎么样做，对你是不是一个浪费，是不是教会浪费了你？我问他，他说浪费。什么是浪费？不是浪费，教会知道将我放在哪里是让我更好的服侍上帝，那我就在这里。我听了这句话，我几乎哭出来了。你知道天主教他们的对一个神职人员的这个要求，这个训练是非常高的，特别在他们的顺服这一方面，我们基督教真的要在这一方面好好的学习。我们基督教，我们的信徒，我们的教牧，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个人的意见，我们个人的感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他们，你看那个 Mother Teresa， 那个 Mother Teresa 怎么样，那个 Mother Teresa 得到了一个意向，他要去服侍这个贫穷人，教会就跟他说不容许，他要在哪里等，教会就告诉他，你有这个意向，我们还没有这个意向，你要等，等到什么，等到教会也同样的跟你的意向一致，哪里叫去。他成立了这个中心了以后，成立了他的收院了以后了，第一个来啊，要在他们里面服侍的，这是一个年轻的，刚刚在大学里面毕业，这是以前他的学生，他要来，这个人得到了这个大学医学院最高的成绩，大学就给他一个金钥匙，也同时要他在毕业礼的时候演讲。他很自然啊，他进这个修院，他就问他可不可以抽一天的时间回到大学哪里拿这个金钥匙，拿这个文凭。 Mother Teresa 就跟他说，你想想看，你服侍的人是什么人，就是哪些彰喜的人，最贫穷的哪些人，你这个文凭，你这个金钥匙对这些人有什么意义，你想好了你就来告诉我。结果他怎么样了，结果他就决定不去了，顺服。有了这个顺服，他才可以在一天帮助一个将要死的年轻人，将他拿回去他们的中心。这个人就是患了这个坏死症，他的脚，他的腿啊，大腿溃烂。当他将那个他的这怎么样了，这个纱布打开的时候啊，他说我有两个感觉，一个就是我有一种要吐的这个感觉。这个感觉就是我要跑开，我要走开，但是他没有怎么样做。为什么？他看见里面 所有的都是一包的，都是穷啊啊，都是这么啊，这个主啊，主穷穷啊，你知道我，你知道我说什么吗？他就是将这些穷一条一条的拿上来，帮这个人清理他的患处。这个印度教徒就哭，就问他，这个年轻人就问他，你为什么怎么样对我怎么样啊，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看到在你的里面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顺服。你看看在我们基督教的里面，我们这一种的操练够不够？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一个军队里面的一员，我们的生命是要经过操练的，就是好像这个军队一定要进行这个军训的，没办法的，这个没有办法逃避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关乎生死，关乎人的命运的。人性的革命，一兵一卒一车都要怎么样呢？ Come back ready， 就是我们要在一个作战的这个战态的里面，每一个人出去打仗就要一定要有逼死的决心，我们才能够将敌人打退。约翰卫斯理怎么样说？ Give me the 100 men who fear nothing but God, and who hate nothing but sin, and who know nothing but Jesus Christ and Him crucified, and I will shake the world. 给我一百个人，只要一百个人，一百个人，这一百个人什么都不怕，除了上帝以外什么都不怕，除了罪恶的以外什么都who hate nothing 什么都不憎恨，只憎恨那个憎恨这个罪恶。 And who know nothing but Jesus Christ and Him crucified， 他只知道耶稣，就是那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他说给我这一百个人，我就可以震撼整个世界。各位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这一百个人里面的一位？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先得到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然后我们就跟随你去打这个天国的仗。奉主的名，阿门。